历史的天空第76集，杨廷辉看出了梁必达内心的抵触情绪，微微一笑，下令让部队重新坐下，说：同志们，刚才这个动作大家都看见了，有的部队作风很硬，有的就差一点。我今天不是批评谁，我和王政委是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我们八纵已经是正规的野战军了，不是游击队，更不是乌合之众，要注意树立正规军的形象了。在此之前，部队忙于战争，疲于东奔西跑，疲于上蹿下跳，没有精力，也不可能进行军人素养训练，这不能怪大家。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是正规兵团了，我们要走出凹凸山，要走向城市，要走向更大的战场。我们凹凸山八纵不仅要以顽强的战斗作风出现在敌人的面前，也要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兄弟部队面前。从今天起，部队要展开全面训练，不仅要训练战术技术，也要训练作为一个军人的基本素养。梁必达虽然在公开场合没有失礼，但是在大会结束之后却忍不住牢骚了几句，说：
什么玩意儿，
国民党就爱搞花拳绣腿，仪表再好还不是被老子打得稀里哗啦。杨司令，我看你也是小题大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这话是在梁必达的住处说的，在场的只有杨廷辉、王蓝田和张普景。杨廷辉的脸色说变就变，梁必达同志，我警告你，我和王政委今天就是来批评你的，你的有些思想要不得，很危险。想想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一句话里有三个错误：一，说国民党军爱搞花拳绣腿是事实，但是陈默涵的部队搞的不是花拳绣腿，是基础训练，是军人作风养成；二，我今天不是小题大做，就是来看看你的部队有没有完成从游击队到正规野战军的转变，看来你本人还是没有完成，还不重视素养提高。训练训练，首先是训，然后是练。训是什么？就是训导，就是志气，就是培养令行禁止无畏生死的军人献身精神，说到底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不要忽视平时的作风养成，军人服从命令的习惯就是在平时养成的。三，陈默涵的部队已经起义了，就是自己的同志了，什么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我看你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听到反应了，你对起义部队仍然歧视，这是非常错误的，非常不觉悟的，这个关系不理顺，要犯错误甚至犯罪。杨廷辉说的言极色厉，面部表情铁板一块，就由不得梁必达不心虚了。张普景在一旁承担责任说：
是，我们是没有完成向正规军的转变，这也不是老梁一个人的问题，至于说歧视起义部队，司令言严重了，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很注意的。
杨廷辉阴沉着脸看着张普景没有说话，一边王蓝田却拍了桌子：
严重什么？够歧视的了，你张普景不要和稀泥，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梁必达的身上，人家都起义了，你口口声声还是白匪白匪的喊，什么意思？为了争取这支起义部队，我们纵队首长呕心沥血，这不仅是争取一支部队，它的重要意义是震撼敌人军心，政治意义价值难估，你喊人家白匪是什么意思？是想制造混乱吗？啊？是想把这支部队再瓦解掉吗？是想跟纵队党委唱对台戏吗？
王蓝田说的激愤，脸都涨红了。梁必达理屈词穷，低下脑袋，额头上直冒冷汗，一声不吭。杨廷辉却心平气和了，点了一支香烟，悠悠地吸了两口，慢腾腾地说：梁必达，你给我听着，从现在起，我们再听到反映你喊陈默涵的部队是白匪，我就撤你的职，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去当白匪我也不反对，我让陈默涵这个假白匪消灭你这个真白匪。
梁必达抬起头来，
看了看王蓝田，又看了看杨廷辉，灰着脸苦笑了一下，说：
杨司令，王政委，我错了，我检讨。
凹凸山野战军八纵经过短暂休整，建立健全了各种组织，厉兵秣马，不久就接到命令要拉出凹凸山参加对泸州和郓城国民党军蒋文照部的全面进攻。就在出征的前两天，发生了一件小事，陈默涵精心圈养的功臣雪无痕死了。与雪无痕同归于尽的还有另外一只凹凸山柴狗，名字叫摇葫芦。事情的起因很偶然，这天梁必达带领二旅其他团的干部到新二团驻地观摩，快速机动程序训练。警卫排长黄德虎出门的时候，黄皮狗摇葫芦也自作多情地跟了上去。黄德虎往回撵了几次，摇葫芦死气白咧的不肯回去，黄德虎就不再撵了，任凭摇葫芦摇头晃脑地跟到新二团驻地徐家集。梁大牙带领的一波子团级指挥员有朱玉道、宋尚大、戚向前、陶三河等人，大家过去都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过走来走去都没有走出凹凸山。对于大部队远距离机动作战经验不足，陈默涵将自己的部队拉过来，从行军序列、战斗队形、侧翼保障和首尾通讯联络信号的设置等科目做了示范。众团长们都很服气，认为大部队行动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新二团是正规军的底子，这方面委实有条不紊，滴水不漏。梁必达也很买账，让各团回去效法新二团，也制定出行军计划，绘制路线图，研究出行军过程中对付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观摩完毕，梁必达来了兴致，还让新二团的司机开来了从刘汉英部拖出来的三辆卡斯汽车，要和团长们爬上厢板，美美地过了一阵洋瘾。梁必达不顾众人歇斯底里的惊呼反对，自己抱上了方向盘，在平坝上摇摇晃晃地开了两圈，无比惬意。可是就在众人即将离开徐家集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跟在黄德虎身后的摇葫芦发现了雪无痕。最初是好奇，摇葫芦从来没见识过这样一种动物，像是自己的同类，又不似同类那般野气十足。雪无痕现在已处于晚年，极其温顺，然后是嫉妒。摇葫芦似乎从老年的雪无痕身上看出了一种高贵的气质，那身雪亮洁白的皮毛刺痛了摇葫芦的眼睛，还有那双眼睛流露出来的态度，不浮不躁，超凡脱俗，不像他摇葫芦，对什么都感到新奇，都不厌其烦地嗅来嗅去，而是安安静静地伏在自己的地盘上，与世无争地享受初夏的阳光。终于，摇葫芦向雪无痕奔了过去，在距离雪无痕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站定，并实行战术性的侦察试探，汪汪汪地挑衅了几声。见雪无痕不理不睬，一副不屑的样子，便产生了蔑视和冷落的不悦。摇葫芦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支配着，这种仇恨随着雪无痕的继续不理不睬而逐渐膨胀升级。战争的空气骤然紧张，终于摇葫芦气运丹田之气狂叫一声，启动四蹄纵身跃起，在空中快速起伏了几个连贯的波浪，向雪无痕冲了过去。直到摇葫芦的第一轮进攻展开之后，雪无痕才意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但是
眼下他还摸不清对方的底细，不知道这个同他素来无冤无仇，甚至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黄皮家伙何以如此大动干戈。看那气势汹汹的样子，似乎不共戴天。许无痕没有轻举妄动，只是在摇葫芦的前爪即将抓住他的脸部的时候，才腾空一跳，敏捷地躲过了这毫无道理的袭击。摇葫芦自然不会罢休，他没有想到这个蔫儿吧唧的同类还有如此灵巧的战术，感到丢了面子，于是蓄起力量再一次勇猛地扑了过去。恰在此时，梁必达等人从新二团的指挥部里走出来，陈默涵一看有一只黄皮柴狗疯狂地追逐纠缠雪无痕，脸色当时就变了，喝令警卫员上去将二狗分离。警卫员正要上前，却听到一个笑声，笑声是从旅长梁必达的喉咙里传出来的。梁必达说：陈团长，不要阻拦，今天你老弟让我们学到了不少常识，也给我们看个把戏嘛。猴上树狗打架是他们的天性，让他们打。陈默涵心里一紧，冲口而出：旅长，不能打，这条狗不是一般的狗，它是……话没说完，梁必达的脸色就黑了。怎么回事？不是什么不是一般的狗，狗就是狗，未必是条神犬。陈默涵解释说，这条狗是79军老长官武培梅将军遗留下来的，是有战功的，不能跟野狗混为一谈。岂料这话不说还好，一说梁必达反而生气了，嘿嘿一笑说：老弟，你那条狗就是蒋总统的把兄弟，他也是一条狗，没什么稀罕的。这条黄皮狗也不是什么野狗，它是我梁必达亲自培养出来的战狗，平时他也没个机会露一手，今天就让他们痛痛快快的玩一场。旁边的朱玉道给陈默涵使了个眼色，低声说：陈团长，旅长这几天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情，看个狗打架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要再阻拦了。说话间，摇葫芦已经向雪无痕发起了第四轮进攻，狂吠不止，纵横跳跃，口角并用。雪无痕仍然没有还击，东躲西闪，并且眼巴巴地看着刚刚出现的这群人，寻找着他可以信赖的主人陈默涵，希望他能出面制止这场突如其来而又毫无意义的厮杀。他已经年老力衰了，再说以他的品质，他也的确不情愿同那个近乎无赖的黄毛狗交手。然而他的老主人此时已经很为难了。陈默涵听出了朱一道善意劝说话里的弦外之音，东方文音的牺牲将再一次作为他要偿付的代价出现。是啊，梁必达旅长这段时间的确喜怒无常，失去了爱人的巨大痛苦仍然在不断并将持久地折磨着他，他不再侮辱你了，不再为难你了，他仅仅想看看狗打架，你何必要阻挠呢？陈默涵咬紧牙关，脸色青灰，却一言不发。雪无痕见主人无动于衷，更加惶惑了，难道他也出卖了他？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黄皮野狗穷凶极恶的欺凌而无动于衷呢？但是雪无痕毕竟是雪无痕，很快他就从老主人那紧闭的双眼和青灰的脸上看出了眉目。老主人不是出卖他，老主人有老主人的难处，老主人正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一定是这样。如此，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能不能战胜对手， 能不能逃过这道劫难，全看自己的造化。谢无痕开始自慰了，他先是站直了身子，然后将前身微微下压，几乎接近了地面，两只爪子向前伸出，而将后臀耸起，拉开了跃进的姿势。姚葫芦一看雪无痕有了战斗反应，顿时激情高涨，呼啸一声，后腿猛然一撑，便离开了地面，以泰山压顶之势扑了下来，并毫不留情地在雪无痕的脸上挠了凶狠的一爪子。雪无痕纹丝不动，默默地接受这一轮打击，霎时脸上就出现了几道血印。梁碧达看得痛快，高喊一声，好，有种，再来。陈默寒的内心在流泪，在滴血，他睁开了眼睛，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他的心底也在呼唤，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呀，我的血无痕，我的好兄弟，我的好伙伴，你这个枪打不死，火烧不屈，鬼训不服的勇士，不要再忍让了，不要管我，拿出你卓越的战斗精神，冲上去消灭他，消灭那只野狗，把他当日本鬼子一样消灭，消灭。可是血无痕还是纹丝不动，